录音啊，李倩啊，录了。
I changed my name because of one of the brother. Last Sunday, he is invited by a sister in the children palace. She taught me. She is Miss Guan. I call her because she is my teacher. She invited him to visit me. She introduced them. One of them is Abraham, Isaac, and Sarah. I was surprised about their three names appears in the Bible. They all came to my home. I felt very surprised about that. When I make introduction to them, I said my name is Bill. They know me as Bill. But brother Abraham asked me a question. Would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name? Change your name in Lord for the Lord. Change your name for the Lord. I answered, yes, I would like to. Which name do you want to change? Jacob or David? I first choose Jacob,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name really meaning is. Why do I prefer to change my name for David? David is very faithful Lord. He wrote lots of poems, and he is really confident. The confidence is what the God gave him. So this is why I changed my name for David, because his confidence and the faith and courage cheers me up, because David is like 就像主的使者一样。 He is well relationship with God. So this is why I changed my name. Also they are curious about how do you know the God. I knew God when I was small. An aunt came to my kindergarten as a volunteer to see us for the lesson. I was afraid, but But when I saw that aunt's mouth kindly, I was totally forgotten my fright, because she's really kind as an angel. She also told me a song at that time. It's lyric, I only forgot a few. I only remembered a few. Remember a few is Jesus. When I came home, I don't know that what happened. I sing that song stills, repeat that lyrics, Jesus. My mother don't know what I sing, and she is curious about why I sing this lyrics, repeat to sing these lyrics. At that time, I feel very warm. That is like angel to make me close the God. And she also let me invited me to the church in Dongshan, Guangzhou Dongshan Church, to know more about the God, and also invited me to take part in the English praise about the church is like my family. It's like my family. The priests in church are really kind, and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is really kind and makes me feel warm. Yeah. Besides, what's more, the brothers came home and also asked me a question. How do you feel the love for Go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God's love for you? I think God is purified and selfless God. Why do I say that? Because in the Bibles, when the God was quit, 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the 那群犹太人呢就在说他, but God didn't shout at them. He was really kind.
Okay, David, I got your point.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I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changed name to David, and you share about the regarding for Jesus Christ and the cross and something, yeah, regarding for the Bible. But I think maybe here, you know, most people is Chinese, maybe not very many people or everybody knowing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So do you mind, you can try change it to speak Chinese, let the people k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t's okay.
就是当时啊, 那个亚伯拉罕弟兄呢, 他就问我, 你, 不对, 那个, 另外一个, 他带着一个很年轻的弟兄, 他也叫David, 他说, 你是, 你是怎么觉得 上帝是怎样 爱你的？我就是 说了个故事嘛，就是那个故事是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并没有因为自己钉十字架然后被群嘲的那种感觉就那啥，他完全是以这个很宽容的态度去那啥的，很宽容的态度，就我感觉他很宽容，他并没有在于那个，同时呢，我还讲到了这个彼得和犹大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是通过一个牧师写的书，就杜迪奥牧师写的书告诉我的，就是聚焦创世纪那里，不对，是聚焦四福音那里告诉我的。彼得他在批注上是这么说的，彼得上次不认主那是大错特错，但是他谦卑啊，然后呢他就知道认罪去悔改，然后呢犹大则不同，就是他并没有他只是觉得后悔，充满主之后觉得后悔，觉得他有一种他只是后悔了而没有去改，所以这就是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而那个一同和主钉十字架那还有个强盗，就是他在他死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喊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主啊救我，但是圣灵在他最后一刻临终前的那一刻在他上面运行了显现，这种就是人在
David 啊，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会比较多的集中在专注在分享今天牧师讲到的内容，那你今天听牧师讲到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呀？
在这一个道上，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种上帝的试炼。我们人总是主观的嘛。人总是因为自己有想法，它是一种欲望，就像摩西杀了那个埃及人，然后他为什么得不到？他也自己就很好奇，为什么得不到这整一个民族的勇敢？这完全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主观的去思考的，上帝就是想一想要错一错，他就是想减少他的锐气，这是一种试炼，也提醒了摩西是要警醒的一种精神，要让他有一种敬畏之心。
你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不过这个解释呢就是也是你的主观呢、啊，圣经也没有这么讲啊，对吧？所以你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到底摩西在这一件事上，上帝对他的心意是什么？你想一想，就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容易按照我们自己成长的角度，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的一些惯性，觉得好像上帝也会这么去做事情。其实你把镜头拉远一点，上帝未必在那一件事情上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反倒你看见今天整一篇讲章的结构，上帝给了摩西120年的生命，并且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在三个部分当中，上帝用这120年的时间，前40年让摩西成为一个蒙恩的 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本来是应当死的，但是却因为上帝的爱，让他原本应该死，但却仿佛从死里复活。他原本应该沉到水里面去的，但是却因为上帝的保守，让他竟然没有死，不但没死，而且成为法老女儿的 养子，那也不知不觉就成为埃及的王子。所以在第一个四十年他是蒙恩的，第二个四十年呢，有一部分你讲是对的，就是他作为埃及的王子，他有傲气，有力气，有娇气，有许许多多属世界的生命的气息，这一样东西在埃及磨不掉，所以上帝把它放在旷野待四十年，因为力气 傲气这太浓了，也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沾染的呀各种各样属世界的习气，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也磨不掉的。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放到某一个环境中，让我们可能失业啊，让我们可能得病啊，让我们可能突然间去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你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你没有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失去了往日埃及王子的地位呀，然后就让他在四十年在旷野去放他岳父啊，米甸人的羊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整四十年把它磨得差不多的时候，不是单单是挫一些他的锐气，你要知道放远一点看，上帝是要完全改变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所以你看的一个大一点的图画，也反映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 David， 你看看你自己，你也是一样的，你有蛮宝贵的属天的恩赐在你的里边，你的理解力也是超乎寻常人的，你有许多旁人不了解你的生命成长的痕迹，但是上帝也要把你放在旷野里边去打磨，你生命和摩西生命一样，都需要被神去对付，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从摩西的生命看你，从你的生命看摩西，看见上帝的手在你生命的中间这一个部分，他要打磨你，把你磨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一个生命的样式呀。这就是摩西这中间四十年上帝磨砺他的意义，最后四十年上帝让他领受使命。所以 David， 我想你也要为这个祷告，或许有一天上帝要呼召你成为他的仆人，让你去为他传福音，让你为他而活。所以我愿意为你祷告，为你感恩，觉得就是我对你的家庭啊、历史成长我不了解，但是我从你分享的这些话语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 David 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上帝会在你日后的生命当中去使用你，祝福你。我也会为你祷告，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啊 ，David， 知道你的名字因神而起，也希望你的生命要得到大卫王那样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当然也要同时也要警醒大卫王在这一生当中所犯的罪，他的软弱，他比较容易去因为身体上的一些软弱，他容易比较会被女色所沉迷，他也比较容易因为他的才干引起扫罗王的嫉妒。我想你也会在你生命当中这些都可能会经历，但是不担心啦，上帝会祝福你的，与你同在，好不好 ？David， 上帝祝福你啊！我们就听一听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要不单单我们两个讲就讲太多了，把时间让给 其他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分享啊，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
哎，谢谢你啊。好的，那有没有另外的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好不好？那方舟阿姨，你就先抛个砖，引个玉，好不好？
可以吗？谢谢，谢谢。
那个，
敏敏要说
话。敏敏要说话，好，那敏敏说话。
好，牧师好。我觉得牧师今天讲的道呢，就是和我们，就是和我吧，和我的这个，就是摩西的三个阶段，和我觉得就是很相似。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磨练时期，第一时期的话，它是属于蒙恩，那就会有接受福音，有去做节制祷告。那么在第二点的时候呢，讲到了就是关于守住本心。我觉得关于守住本心这个，就是在所处的环境之中，就是很难去不被这个世界所去诱惑，去影响。所以有时候我就经常体会最深的就是经常性的跌倒，然后有时候又会是受圣灵的感动，然后好像又摸着到了，可是摸着到了之后，过段时间之后，好像自己就又不记得了当时自己的那种领悟。就又好像就又到了原点似的，然后就反复的这样去挣扎，反复这样的去跌倒站起，就感觉这个生命成长的好像很慢。然后那我就想到了，如果说就是摩西他有活到了120岁，那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常人来说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最多就活到80-90岁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在生命一直处于在这种被磨练之中，就还没有到这个寿命阶段，那怎么办呀？如果去见主的话，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会讲到了就是关于苦难。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恩典，那我们是很难去战胜苦难的。但关于苦难，我现在这个概念我有些模糊，这个苦难它是指人灾人祸，还是说是天灾？因为很显然我们就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很懒惰，我不学习，那么在接下来我可能5年或者是10年之后，我肯定要受这个懒惰的自食其果。就这是我的两个问题，牧师。
好，第一个问题啊，怎么办呢？那是你的忧虑了。怎么办呢？那今后怎么样？我们谁又知道呢？没有人知道的嘛。换句话讲，那我们其实人这一生所谓的黄泉之路，无老少，那每一分钟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死，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一年之内，可能是百年之后，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其实基督徒啊，敏敏，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心态是应该做好每一天随时随地离开这个世界，每一天做好，这是今天就是我最后一天，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态度，就是 This is my last day， 我最后一天，我最后一天，如果这一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请问我要怎么活着？那你就想了，我最后一天有24小时，那我想想我这一生当中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要在这最后24小时之内去完成它。比如说我要跟敏敏，比如说你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庆君讲啊，庆君啊，你可要跟我们的孩子说多一点圣经啊。怎么样说呢？你要跟，比如说你要跟浩然这么样说，我心里边觉得你可能要用马可福音呀13章这段内容去劝勉浩然，你就把这个 note 写下来，大概花1小时。你突然间发现你自己公司老板还有 还有什么首尾没有交代？你上个月管公司呀借了250块钱没还呢，所以赶紧要写一张支票预备好，跟庆军讲，哎，我这张支票你给老板啊，我借了他250块钱，你要不还我就真成250了，我走也走得不安心了，对吧？哎，可能突然间发现你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你的表七大姑八大姨，不管他是，反正你的家人血缘关系的家人还有哪些没信主，那可能浩然是一个合适传福音的人，那个时候你要给浩然留下一句话，你别忘了呀，跟老了老爷要说什么话，要怎么传福音，就是你最后一天呢，你会有一些 life list， 就有一些就是 life list 叫什么，就是生命的表格表单吧，有一些列表你需要去完成。那如果都是你把生命都当作最后一天，你就不会忧虑我哪一天才走，而且是不是八九十岁谁知道呢？我从小长大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噼里啪啦过世了。我从小发小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都有人走呀，那你去哪里讲理呢？呀，所以讲不清楚的是这个就是忧虑了，明明就不管我哪一天走，我今天就当着我最后一天，走就走呗。人其实如果不是为了传福音、做见证，坦率讲，在这个世界真没什么好活的，没什么意思的。这个世界你想，人与人之间关系尔虞我诈呀，一个两个都是偷坑拐骗呀，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也没有哪一个可以信得过。其实人真没意思的啊 ，to be honest， 人是没有意思的啊。我们之所以活下去，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还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活出这个见证来，然后让自己和身边的人一起来享受耶稣基督，带领自己身边的人一起去敬拜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生活目的。我们至于在这上赚多少钱呢、得多少利呀、生多少娃呀等等，这一系列都是过眼的云烟，都是空的，转眼成空，是没有意义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们活下去的原因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缘故，因主的缘故，我们要为神而活。所以你抓住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找到生命中的焦点，你就知道今天我这天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啊，我今天有没有做见证啊，我今天有没有尽可能拉一个人来认识耶稣啊，把人或者就像菲菲似的带一个朋友来到教会，来到参加聚会。菲菲在吗？在啊，我看到菲菲了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目标，或是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总要存一个目的，总要存一个可能性，把人带到教会里来，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让他有一个得救的机会，让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一看就是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在活耶稣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价值是由基督来决定的，没有基督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方东记得吗？啊，明明你再讲一下，我提我一下。
关于苦难的
哦，苦难呢？刚才你也分类了，你不好好读书啊，你不读书不学习，长大以后就不能去做你心目中所期望的工作，这个也是苦难。没错，那比如说圣经也说你也在世上会受逼迫， 但是受逼迫也分两种，有一种呢是为了主的缘故而受到的逼迫，那主就纪念呢。但是如果说你受到的逼迫不是为了主，乃是你为了自己，甚至你跑去偷耕拐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你也会受苦。那人，那法律也得抓你啊，警察也得抓你啊，对不对？旁边的父老乡亲也要抓你，连你父母、孩子都会抓你。这个时候，你所受的苦是主受羞辱的，主的名受到羞辱。那请问这个时候的苦难和你为了主的缘故，好像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这是两种不同的苦难，对吧？那如果你自己不好好用心读书，不好好学习，那你只是领受自己生命的苦果，主没有因为你这个苦难得荣耀，所以你这个苦难没有价值。上帝的儿女有价值的苦难是为神而活，是为主摆上。比如说呀，在中国啦，现在国内也不少教会是因为你要聚会吧，他就会有公安局啊、国安呐、统战部啊、宗教局啊等等，这些人就会跑来教会停止你啊，不许聚会啦呀。或者说你要想表达一个你的爱主的声音，讲耶稣爱你，哎，街上可能就有人把你抓起来了，有人用石头打你啊，对吧？那如果说你因为主的缘故，哪怕是寻到了，哪怕是死了，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为主的缘故而活，你为主的缘故而死，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最可怕呢，就是耶稣恩友唱的那首歌，多少痛苦，多少痛苦白白受，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哎，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是被动的，现在是主动的。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没有来祈求，没有来祷告，没有向神去倾心吐意，我们也会受很多苦的。其实我们的安慰是从主那里而来，但是主把安慰预备好了，等着你去向他祈感谢、祈求和祷告、祈求和感谢。但是我们常常不去亲近主啊，我们常常不去读经啊，我常常对圣经是不了解啊，那结果当然也会受苦，也会受辱啊，对不对？也会受到羞辱的，对不对？你被抓到公安局去了，别人听见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啊，我就想生个娃，这警察都会笑你，你自取其辱，你自己这个信仰那么不清楚，信仰那么根基那么不牢靠，你在外邦人面前丢了上帝的脸，也丢了你自己的脸，所以多少痛苦是白白受的。所以苦难呢，怎么看呢？我现在讲，刚刚讲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和应用啊，那我现在讲一些形而上的道理。苦难是因着罪而来到世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在苦难中，而且谁也逃不掉，每个人都在苦难中。因为亚当夏娃的缘故，苦难是平均的临到这个世界，临到基督徒也临到非基督徒呀。所以苦难是客观的，苦难是无奈的。正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对吧？所以苦难也包括战争啊、瘟疫啊、经济危机啊、失业啊、饥饿呀、各种各样的苦难。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到今天的人类历史，苦难就没有停止过呀。我们中国人吧，这几十年 好像中国富起来了，有口袋里有些钱了，很多人包括教会的基督徒也是觉得好像岁月静好了，我们现在啊，中国人站起来了，有钱了，钱包鼓鼓的啦，开始就以为人生就是如此这般走下去，然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啊、利啊、钱啊、财啊、美女啊、帅哥啦，那这些东西都会涌进我们的生命，包括虚荣啊呀。你想一想嘛，我们在哪一年呢？九几年的时候吧，就很多基督徒也在夸口啊，现在基督徒的人数比共产党的人数还要高，还要多。这个话当时在中国也是不绝一耳，我回国的时候听到很多弟兄姐妹都这么讲，我就当时劝勉弟兄姐妹，我说这个话不讲为好，你何必要惹动这个在上掌权者的怒气呢？你讲这句话他就很紧张啊，那不打压你那才怪呢，对不对？谦卑一点，低调一点，赶紧传福音。在中国做福音事工有八字方针，做了别说，说了别做。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要去夸口，那你要夸怎么办？苦难就会来了，教堂就被毁了，石教就被拆了，信徒就被抓了。当然可能跟这个说也不一定有关系，但是他的责任上帝会追究。那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所活的光景是怎样的，这个很重要，对吧？我们不要去骄傲，我们不要去夸口。要是这些生命的不成熟所带来的苦难，那叫一个多了呀。王明道牧师你可能都听过，也是中国有名的属灵的长辈，日本人来的时候叫他参加这个日本人主持的维持会，所有教会的委都聚在一块儿。你不聚在一块儿不行哦，我们大日本皇军东亚共荣，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聚起来，让我们东亚共荣这个事业能够得到完成。后来王明道就跟日本人讲，我的教会不需要。那日本人说，哎，为什么你不需要？他说我的教会啊，只认一个领导，就是耶稣，在耶稣和教会之间不允许有别的权柄，否则我就不是教会了，这是我的教会的特点。日本人就说好吧，那你就在家里待着吧。后来等维持会的所有北京大多数的教会都根据聚会了，跟着日本人的维持会去聚会去了，大家就问了，哎，怎么王明道那个教会不来人呢？那日本人就跟他讲，他跟我们说了，他的教会啊不需要来。为什么他不需要来？那王明道牧师说了，他的教会只有一个领导，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和教会之间没有别的领导，所以我们就不方便做他的领导了。后来这些北京的教会一听，那不行，那我们也要跟他这样子。日本就把刀给拔出来了，你们现在讲晚了，你不信实，你不老实，你品格不好，拿出刀要砍他们。吓坏了，个个都参加日本人的就是教会的维持会。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的官方三字教会，只有都是家庭教会。所以说我跟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我说你们比较容易在三字教会面前去夸口，觉得三字教会吧，是在三字教会是把教会和基督之间安插的一个不属于基督的权柄，就是三字这个权柄插到里边来，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说你可以批评他们，但是你不要忘了家庭教会也有软弱呀。在抗战的时候只有王明道牧师一个教会没有跟着日本人的指挥棒去转，够拽了吧？这样的牧师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荣耀，对不对？王明道牧师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但是你发现没有，上帝也让王密道牧师呢也经历软弱。等到49年以后，朝鲜战争开打之后，当时吴耀宗啊跟周恩来一起就兴起了一个中国的三自教会运动委员会啊，所有教会都要加入三自这个结构，否则就不允许聚会啊。那王明道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然后就让他写悔过书，吓坏了，吓坏了以后觉得哎呀不写不行，他就签了名了，签了名就把他放了，放回家去了。结果他刚一离开监狱回到家，那个责备的圣灵的责备从上而来，他觉得没法活下去，他自己就收拾了铺盖，他让师母给他收拾好铺盖，他就到监狱里边去要求坐牢。他说我原来说的那话不对啊，我犯罪了，我得罪神，所以他就自己跑到监狱里边去。他这一生啊都为了他这一天做了犹大卖主啊求的一份不实在的安宁。所以王明道最后就回到监狱了。等到1980年时候改革开放了嘛，那中国也要吸引外资来投资嘛，那外资很多都是基督徒啊，全世界很多来投资的都是基督徒，包括香港台湾啊，当然不止基督徒，当时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基督徒。那外资怎么知道你中国是一个宽松的环境啊，实在是搞经济不想再搞文化大革命啦，啊，他就看你对基督徒的态度，所以他们就把王明道给放出来。那王明道放出来以后他不干，他不要放，就是要在监狱里边，他觉得我不配出来，我就是一辈子要在监狱里边做。后来监狱就把他给骗到监狱外边，把门一关回不去了，没办法回到上海去。我后来听他的录音啊，你到网上查得到的录音，哎呀好可怜啊，老人家讲的那个见证啊呀，这个充满了眼泪，充满了悲伤，但是令我很感动。我觉得王明道牧师是个很真实的牧师呀，很多属灵的长辈都曾经去探访过他，香港的唐金辉牧师曾经去上海看过他呀，他们之间对话很有意思，不说多话，每人交换一节圣经的经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走，不多说呀，就是我就看了以后觉得高手过招啊呀，句句都是名言呀，件件都是宝藏。所以你看看王明道牧师，你想他这一辈子的苦难，我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苦难呢，是骄傲的苦难，不警醒。他在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都站立得住，但是共产党来他站立不住。那共产党比日本人大家厉害多了，整人对付人，那比日本人要厉害多了，日本人绝对不如共产党呀，所以他三下五除二就跌倒了。为什么跌倒呢？也是内心深处的一份骄傲，他没有准备好，没有 ready， 所以当逼迫来到的时候瞬间就崩塌了。他甚至不怕被施酷刑，但受不了那种气氛，恐惧的气氛呀，还有一些手段吧呀，所以就因为骄傲。第二呢，因为内疚呀，他其实没有必要回到监狱里面去，也没有必要用共产党的监狱来惩罚他自己的罪孽。其实他需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在他所当时所在的教会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认罪，做认罪的见证，去祷告。他应该看重教会赦免的权利，而不应该用共产党的监狱来刑罚他自己。他已经作古了，已经去世了， 我们今天说他就对事不对人了。我很欣赏他，很喜欢他，他的讲道，他的讲章，也是我影响我早期的服事，他的讲道对我影响深远，我从他的讲道当中得到太多的益处，但是今天他已经作古了，他已经成为生命的一个见证，让我们后人去学习也吸取教训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苦难的态度。明明你记住，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教会，只有教会才有可能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赦免你罪孽的那个器皿，其他人不行。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捆绑，我就在天上捆绑，这个你们是指教会。在我过往服侍的很多这些很可惜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不懂这个道理，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逃跑了，他就成为被教会捆绑的人。不是教会要捆绑他，是他不接受教会的管教，错了就接受教会的管教就好了。教会的软肋就是信徒的悔改嘛，悔改了，难道教会还不赦免你吗？那就赦免你，一旦蒙了教会的赦免，你就从苦难当中得自由。这个王明道牧师，他过多的看重自己的内疚和自己所架设的一个道德法庭对自己的审判，替代了上帝永生国度的审判。这是王明道牧师生命当中可惜的一点，也值得我们去吸取教训。你今天提到苦难，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来面对苦难。要不要去用自己的方法，也不要太相信好像有一个伟大的牧师啦，有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人物啊，就可以把我们拯救于苦难之中，这是不可能的。王永信牧师在去世前几年吧，两三年吧，有一次我去加州就住他家里，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有一位牧师也是很著名的讲员了，他因为犯了罪，所以也是跌倒了。但是他嘴巴很能讲，也是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一个弟兄吧。但是当他犯罪的事实被公之于众，那很多教会就不再请他讲道，他也没有自己的教会的生活，他就自己想方设法在这里讲讲，那里讲讲一讲，好像把教会的讲坛变成他演讲的一个基地、一个工具、一个场所。结果王永信牧师的问我该怎么办，我说王牧师啊，我说你呢也是我属灵的长辈了，你这辈子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业，你在华人教会留下太多丰功伟绩了，太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你也有软肋啊。哎，我有什么软肋啊？他跟我关系比较熟了。我说你的教会生活不健全，你太多自己搞一个机构，然后去取代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你的软肋。就如今天那个弟兄、那个牧师为什么会找你来帮助他重新出山呢？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伟大的人物，却都有同样的软肋啊。什么软肋呢？就是没有看重基督身体的功用、权柄和上帝的心意。我说你应该劝那个牧师呢，回到他自己所在的教会去，接受教会弟兄姐妹的管教、监督、释放、宽恕、原谅。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的核心，胜过苦难的秘诀在这里，特别在末世当中了。你不要想着自我赦免，也不要想着找一个伟大的牧师 来帮他重新东山再起这个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就跟王永兴牧师讲，我说王牧师啊，我说这个你可能真的要跟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一个新的看见。他当时有一点不服气啊，他说有些教会也表现不好啊，有些教会也好像不怎么样啊。我说是，教会一定有不完备的教会，一定有教会是软弱的，不错，这都是真的。但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很清楚，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就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就在天上释放，这个你们就是教会。而耶稣知道教会是不完美的，我们不能因为教会不完美就不遵照上帝的话语。他当时没说话，一个礼拜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回到达拉斯了，他说王牧师你说的对，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宝贵的教导，谢谢你了。我就跟他讲，你是我的长辈，我根本不够资格去教导你教训你，我只是根据神的话语说当说的话而已。我说但是你的谦卑也令我感动，我说王牧师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牧者，愿神祝福你。后来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帮那个牧师东山再起重新出山做任何事情。我猜他可能也跟那个牧师说，你还是回到你自己的教会去吧，扎扎实实的在教会里边接受教会的管教，得到教会的释放，以至于耶稣在天上也释放你。这是一个奥秘了。其实圣经里边所讲的苦难更多的是我们的心债，是我们心里边的苦难，肉身上表面上衣食住行上这些苦难其实圣经讲的甚少，因为对我们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所以讲的不多，比较多的是讲我们的心里边的痛苦，不得释放的痛苦，这个是我们心里边一直总是有被东西捆绑的感觉，这个苦难靠人靠自己胜不过的，没有人可以胜过。所以今天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们也算是末世教会了，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请大家遇见挑战，遇见困难，遇见羞辱，遇到不容易过的沟沟坎坎，可千万不要随意的当逃兵啊！请记住，任何的罪，耶稣基督都有权柄赦免；任何的软弱，圣灵都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对着神的，只要我们的心是有谦卑、悔改、受教的灵，我们是有盼望。你看看，就是在新约的犹大和彼得的区别。刚才 David 也非常可爱，他讲到就是，这个彼得跟犹大的区别，他讲的非常可爱，但我今天借着他的例子，我再补充一点。犹大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不悔改吧。他在乎自己的面子啦，他在乎自己的感觉啦，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他怎么见耶稣呢？见不了了，他觉得很难堪的，很不好意思。哎，算了，一死了之吧，把钱，想还给大祭司。大祭司说：“你这个钱是血钱呐，是杀了人的钱呐，是卖了，是这人是鲁迅讲的人血馒头的钱呐，谁敢要？谁也不敢要。”犹大把钱一丢，他就跑了，回去就上吊吊死了。结果这个钱就买下一块血田，谁也不敢要这个钱，受遭咒诅的嘛。所以犹大的生命的核心是什么呢？犯了错不肯悔改，他本应回到复活的主面前，回到门徒面前，回到耶稣的教会面前，说：“主啊，我错了，求主赦免。主啊，我错了， 愿主来管教，这是犹大该有的态度。他没有，他就自己自寻死路去了。你离开了教会的这个赦免，你不会有别的出路。你所经历的苦难必置人于死地的。相反，彼得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复活以后，他也逃跑，对吧？他就跑去重操旧业，打鱼去了。但是耶稣深知彼得的心，有一个谦卑悔改的意思，他就跑去找他。一开始彼得一见到耶稣赶紧跑啊，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哇，这个彼得这个认罪悔改的态度非常好。耶稣就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都更多吗？你爱我胜过你的事业吗？胜过你的鱼吗？胜过你的财富吗？胜过你的骄傲吗？胜过你的羞辱吗？问了三遍，彼得开始忧愁起来。主啊，你知道我的吗？你知道我爱你的，我是软弱，但是我爱你。耶稣毫不犹豫地跟他讲，你牧养我的小羊。他把一个上帝的呼召赐给他，把属于耶稣基督的小羊赐给他。从此彼得的生命也借着这一个悔改重新站立起来。第三，彼得的生命没有停在这里哦。其实你留意一下，你去看一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发生什么事呢？历史上著名的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召开。这次大会上我们发现几件事情：第一，教会的领袖不再是彼得，是谁呢？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雅各是耶稣复活以后才信的主，换句话讲，是一个灵命蛮年轻的一个弟兄。但是我看见彼得，他是用自己的手把比自己软弱的弟兄扶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取代他自己。他自己呢，就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甚至接纳了保罗，呀，同工巴拿巴，呀，希拉。马可带着他们去罗马，带着他们去马其顿的异乡，带着他们把福音传到欧洲。所以你看看彼得的生命好美的，一个真心悔改被主得着的弟兄，能够为主做相当伟大的事情，而他自己一直是卑微的。他甚至可以，第四，他甚至可以被比自己的辈分更低后来者居上的保罗当众责备，而最后他写的彼得前后书说，保罗的书信是出于上帝的。因为彼得他也是一个软弱的肢体，他很怕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因为这一群信徒都是守旧约律法的呀，这一群人其实最早甚至没有被大祭司逼迫，反倒呢是希腊文化背景的斯蒂凡这一类的人物先死，因为他们不去没有那么太看重这个律法啊，他看重的是福音。这跟我们今天的日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人心也很难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拿我们的网络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来看，其实虽然我们知道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是站在一个时代的潮流的弄潮而在浪尖上奔跑，我们在所谓的好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后今后的教会的发展趋势，这个 网络的形式一定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形式，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但是我们习惯了线下教会的人呢，我们比较容易，不太容易接受线上教会的模式，会提出一大堆线上教会不可能啊，不方便啊，不属灵啊，不客观啊，没有圣经依据啊，会有很多这样的忧心担忧。结果当这个浪潮长江后浪推前浪呀，这一浪打到沙滩上，你可能打到沙滩上你再也下不了海，再也不能成为弄潮儿，再也不能顺浪潮为主去摆上，也是一样的。当时整个新约教会也是分成两拨人，一个呢仍然一方面信了主，另外一方面呢他去守旧约的律法，跟犹太教的信徒没什么区别，显不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这是当时教会的主要在教会内的一个矛盾、挑战，甚至是纷争和困难。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有人寻道啊，斯提凡就死了。当然后来苦难也渐渐的临到教会每一个人，雅各被人钉死了，彼得最后被钉死了，约翰被人钉死，约翰不死了，约翰是最后老死的人，在拔摩群岛上。苦难平均临到每一个信徒的时候，今天在中国也是如此啊。好像今天貌似啊，好像在家庭教会受到的逼迫多一点，三自教会逼迫的少一点。为什么？三自教会听共产党的话嘛，共产党说什么他就是什么，那当然受的逼迫就少一点，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你放心，总有一天这个逼迫也会临到三自教会一样的，因为你在根本上你跟在上掌权者跟敌基督的心是不一致的。我们是把人带到天国，那其他的人是把人带到地狱，这两条道不可兼容的，所以苦难必然会临到，除非你这个已经不是教会了。如果有一天三自教会或者哪一个教会说我们教会是马列主义的教会，是共产主义的教会，是一个不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你就不是教会了。那个时候我想连主耶稣也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你都不是教会。如果是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受到逼迫受到苦难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或缺的，就也不用担心的。信了主我们就做好一个准备，可能会受到逼迫，我们信了主可能就是在苦难中，但是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面对苦难的态度，好不好？明明我就讲这些吧。我想呀，神的怜悯了，今天讲了一堂苦难之道。呀，明明知道我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肩颈按摩器。
这你也知道啊？我们老人家的东西怎么你也知道呢？
因为我在网上也会买一些。
哦，我这个是、我这是英国的一个家庭一个姐妹送给我的。我去英国的那年去那里参加她姐姐的婚礼，就她一看我这个在家里背，我住她家嘛，然后她说哎，牧师，这个送给你了。我那怎么好意思，我说没事没事，我再买这个很便宜的很好的，他就把这个送给我，用了好多年。这个我今天我们几个人开车到外州，我们离开了达拉斯了，我们今天去阿肯色州呀，那我们在这里就租了一个 Airbnb 呀，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也是蛮累的。 然后这个就拿这个来压压我的背后，刚刚师母给我压了压背后，已经好很多了呀。感谢主啊，这也是苦难啊呀，身体啊，年纪渐渐的老迈啦，也会经历不同的疼痛啊。但是感谢主，有苦难我们在苦难中喜乐，有苦难我们在苦难中平安，有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持守，好不好？明明，上帝祝福你。
好的，感谢主，谢谢牧师。
明明是乖宝宝呀，庆君也是，还有你们家那个浩然，让我常常想起他，觉得这孩子非常可爱，是一个很有盼望的孩子，他很受教，很谦卑，也愿意去啊把耳朵给人，这样的孩子很有盼望，而且态度很好，这孩子我非常喜欢他的态度。因为孩子其实不是，首先第一点不是看是不是聪明，聪明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态度好超越许许多多呀。好，感谢主，那下一位吧，好不好？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谢谢敏敏了。有吗？请问有吗？如果没有，我就让方丈也讲几句了，好不好？可以吗？
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我比较特别有触动的是在那个，就是讲到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就是讲到他的那个力气，然后就是你讲到就是说他到八十岁就是还在牧羊啊，就是说可见就是那个力气其实是蛮厉害的，然后就讲到就是说。牧师有讲到一句话，好像讲章里面没有的吧，我就把它记下来，就说你讲到说在这第二个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呢，就是磨合他的力气，然后讲到就是说那怎么样去把这个力气磨合掉，你提到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让他在平静安稳当中得力量，然后你也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其实他在旷野的这个四十年，圣经没有提到太多具体他就是做了些什么，那就是说讲到说其实是让摩西在这个平静安稳当中呢寻找到他生命的根源，其实这个根源就是上帝他自己，然后直到就是说这个四十年告了一个段落吧，就是进到他的第三个阶段，那个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那神不是在那个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吗？那如果说我就在想说，如果摩西到了神，当时我想神就是看这个时间，时候满足了，那神就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然后呢？神知道说这个时候摩西已经预备好了，其实所谓的预备好也就是说在这些年的他的等待等候的当中，其实就是让他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他在旷野等于其实圣经的记载就是他就是娶了妻子啊，然后生了孩子，好像感觉上没有做什么太多事情，其实我发觉这个部分却往往是我们觉得最难熬的吧，就是说在忍耐的等候的当中，那当然从这个经文的这个里头，我觉得因为对于我自己，我也在回想说自己过去应该也算是就算不能称它是戾气吧，但是也很多的血气在里面，往往忍耐等候是我觉得是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那就看到说上帝这样的预备 摩西，就像刚刚明敏说，其实我们现代的人也没有活到120，大部分了啊，几乎是很难活到120岁。那其实在我们也可以回顾自己的生命，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有没有像仿佛像摩西的，比方说生命的几个阶段。那我想对于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回想起来也的确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记得我在我40岁的时候得到了一场就是很严重的疾病了，免疫系统失调的病，然后中枢神经受损，以至于就是发病过12次。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也回头看，其实很明显的上帝就是利用那一段的时间让我学习怎么样在那种等忍耐等候的当中，然后把自己的一些那种很多的骄傲，很多的一些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但是其实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熬炼我们的心。所以就是像牧师刚刚说，就是我们的这一颗心这样。我讲完了。
呀，感谢主。李倩是不是要分享些什么？李倩是乖宝宝。
牧师，我分享的跟刚才敏敏和秋姐分享的也有一些类似，就是摩西他这一生的三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我自己的三个阶段嘛。只不过，前面就是恩典和磨练的这两个阶段呢，其实是完全都是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所经历的。然后信主了以后呢，现在正在经历的也是一个也是在磨练当中，但是呢可能也有一点这个受命的这个阶段的意思吧。只不过现在我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到底神要怎样的来带领我，但是我知道神在带领我。然后我就想分享一下前面恩典和磨练的这两个阶段。虽然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没有信主，所以其实自己是不明白的，但是现在回过头去想，其实不管我认不认识神，神是一开始他就认识我，他一开始他就在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一想到这一个呢，就觉得真的就是圣经里面说的那句话，人算什么，他竟如此的顾念我。所以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特别的蒙恩。就是不管我有多么的软弱，我多么的不好，多么的不配，但是神他都是这么的这么的爱我，这样的赐恩典给我，所以就特别的感恩。然后呢也想到其实现在我的儿子我先生他们也不信主。然后轩轩呢，他虽然信了，但是他怎么说，他的这个信也是有一些的局限吧。比方说像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在听讲道，然后呢因为哥哥和爸爸他们不信，他们也就根本不当回事嘛，他们干什么干什么。然后爸爸就把轩轩一会儿让他这样一会儿那样，他反正也没有好好听，然后到后来爸爸就把他带走了，他就跟着爸爸就走了。他其实好像也坐不住，因为让他在这里专心听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就想到他们现在虽然还不信，也不知道也不明白也不当一回事，但是呢我就想神也是认识他们的，神也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有神的心意。只不过呢我现在我可能也不知道神，虽然我有这样的信心神会带领他们，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他们真的接受这个救恩会在什么时候。我 能不能看见这个时候。但是我就想，神就是他是不会变的嘛，也不断的在讲，其实今天的经文也在讲。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自己不明白，所以他们没有感觉。但是我觉得呢，我明白了，虽然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然后我也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观看。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对我的信心的一个熬炼的一个过程。也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的生命被神去改变。就像如果我没有耐心，我不能忍耐，那我可能就会有焦虑，然后我可能就会有不高兴啊，生气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出来。但是如果我愿意把我的这些老我，这些生命当中残缺的部分交给神，让神去改变，那我相信神一定会改变我。我也知道我也在变化，就像牧师今天也讲过这个一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其实以前我就常常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我的心是好的，为什么我说出来的话总是不好的，总是那么就是我总会说我特别直，我讲的话都是实话，但是这个话呢让人听了就会很不舒服，甚至于会很刺伤别人。其实以前我就不懂，我总是觉得我很委屈，我都是讲的实话，我都是出于好心，但是怎么就会伤人呢？我还觉得我很委屈，就好像觉得听的人都听不懂我讲的话。但是其实牧师以前也常常有这样的教导嘛，所以我就明白，其实我心里面，我到底我的内心深处，可能有的时候自己都不觉察，但是如果真的是自己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内心去想的时候，那我之所以说出来这样的话，我到底我心里面的苦毒在哪里，我心里面我的那些私心或者是那些阴暗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其实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内心的这种阴暗面存在的，只不过自己有时候会逃避，或者是说已经黑暗惯了，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黑暗，就常常在黑暗里面都已经不认识光明的时候，就觉得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自己醒过来，我明白，我看得清楚这些的时候，就开始就会也会去怎么说，会去审视自己去讲话的时候，哪怕自己一个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就会去警醒，也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常常也有这种任性的时候，虽然知道这样是不好的，然后我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很任性，就不愿意去怎么说，去控制自己，不当做的，不当说的，就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呢，就是现在呢，比方说我轩轩做了错事啊什么的，我知道不应该对他发脾气，应该怎么样去教他，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发了脾气。只不过呢，现在发了脾气之后呢，我会过了以后，我会向他去道歉，我也会去祷告，也会求神来赦免我。所以这个过程经历了以后呢，虽然还是会以后还会犯罪，但是就是这种犯罪的频率就会少很多。然后也会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比较明显的感觉，就以前常常会自己好像莫名其妙，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就会进入这种不好的状态，比方说会发脾气啊，容易发脾气，讲话又不好听，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就会变成这样。但是现在我慢慢我会观察到，我在一些 一些环境下面，或者是比方说我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容易这样，或者是说我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这样。当我发现我好像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往后去退一步，我可能就尽量让我自己减少去跟别人去有接触，或者是减少会发生这些我内心这种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吧。这样的话就好像就是一种把自己提前就把自己不要放到这种可能出现试探的这种当中，就会好一些。所以我就觉得整所有的这些变化，虽然我现在还是不好，但是呢我其实起码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不好，我也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特别不好，我就尽量让自己去避开这些情形。就是也是当我变成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也是神所赐给我的，他让我看得明白，也让我在看明白以后我自己能够真的去做一些什么，就改变我自己，真的就是神的恩典。所以说来说起就是真的是认识神以后，就认识神越多又就会越多的觉得没有神真的就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活。好，讲完了，讲的有点散乱。
不会，你讲的非常好。其实你讲的 恰恰就是一个我们信徒的真实生命的写照，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能够完美，没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不再犯罪，也都不可能的。但是有软弱，犯错，犯罪，悔改咯，来到神的面前，主我错了，求你帮助我。每个人我们都在过这个日子，所以不要灰心呀。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容易灰心，也是很正常，灰心了再回来，再不灰心吧，所以总要回头呀。我今天呀在哪里讲了很多次了，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知不觉自己变成犹大了，也请你回头啊。哪怕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变成犹大了，你还可能还有一个回头的机会。不要用自己架构的道德法庭去审判，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赦免是比我们的罪要大，包括犹大的罪。充满了信心对准主就好了。所以为你感恩啊，看见你现在你对生命的反省也是深刻的，也是看到自己所谓刀子嘴以为是豆腐心，其实刀子嘴就是刀子心，就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凶狠邪恶的，我们就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会杀人放火的，我们是会偷坑拐骗的，我们是会奸淫掳掠的，这些罪世人犯的罪其实我们也都会认清楚，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这是我们最有盼望的一句话，你知道吧，最没有盼望的话就是我没罪，那就没有盼望。最有盼望的话就是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帮我，求你救我。这是最有全世界最有盼望的话，就是这一句。所以为你感恩了，我觉得呀，多还继续这么往前走，主必赐福你。当然讲一个小细节，就是你讲的你的家人啊，先生啊，儿子啊，或者其他的家人吧，信主是不是一定在你眼睛所看得见的范围的，不一定的，这个就不要去强求和勉强。亚伯拉罕活了一辈子，他活了一辈子上帝面前的信心，但是其实他是一无所得的，就得了个洞，得了个放坟墓的洞，一个小山洞，人以后可以把坟墓给尸体放进去，就得了这么一个这个小山洞，就在事件，就在 就在以色列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得了这么一个不大的地方，上帝应许的你的子孙啊，要像海里的沙子，天上星星那么多，然后要个人众人都要以你为信心之父，他根本没看见，应许之地也没得到，应许之儿女也没见到，什么都没得到。但是上帝应许的就是我们今天越往后越看得很清楚，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吧，清楚吗？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样建立呢？假如你是第一代信徒，李倩，假设啊，你是这一辈子你们家族当中第一代信徒，你之前的家人都没有信主，那你就是直接连于元首基督的。然后基督的家谱就是我们的家谱啊，就基督往上连到亚伯拉罕，整个家谱都是我们的家谱啊，只不过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主相连。上帝是个从一而终的上帝，他呼召亚伯拉罕，他呼召耶稣，中间的人他都会让他们全家得救的，我们也是得救的族类啊。所以我们是有属灵家族的，炎黄不是我们的祖先，不是的呀。中华民族自己也没搞清楚自己的祖先是谁，炎帝皇帝到今天都没搞清楚呀，所以慢慢在历史学考古学去转吧。那即使转清楚了，我们信了主的人早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属肉身的一个根源，那个不是我们要看重，我们要看重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耶稣基督这个属灵的根源，这是我们的根源呀。看看怎么连吗？就是总要连于元首基督，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有了这个教导，我们就有可能远离那些小粉红啊、粉红情节啊、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这些捆绑，就有可能远离了。这世界非我家，这民族非我类，我的根源在基督，我的亘古在上帝，我的拯救在耶稣，这才是我要看重的东西，其他的又如何呢？对吧？前几年也在中国教会也是流行一个好像中国人华人教会中国教会要做福音的最后一棒，还要解放全人类。我听了听，怎么跟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想是一样的呢？呀，就是好像什么都是唯我独尊，中国人嘛是最伟大的，全世界谁也没有我们伟大，就我们是太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不得了，所以我们要拯救全人类，要给世界指明方向，我们要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边告诉人我们中国人的伟大。但是这个一听就知道是虚假的，对吧？只有耶稣是伟大的，哪个民族不都是卑微的不得了的一个存在，对吧？所以但是学习和认识这个道理是相当不容易，否则我们不容易离开我们的那种粉红情节吧。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渐渐的减少了这种俄粉了，开始少了呀，开始有舆论让普京下台呀，也有人开始要组成军事力量攻打莫斯科，所以俄罗斯人也在觉醒，也开始慢慢远离这些呀属世的尘埃吧。求神怜悯了呀。好，我刚刚看的好像以真是不是举了个手，还是没有举啊，我看错了，是不是以真？还是我看错了？哦，
牧师好。
哎，请举手。
我分享几点吧，就是说因为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悲伤的日子嘛，因为很多话也是不能说， 也很多事不能做啊。我曾经也做过一些事情，就是说我在朋友圈发一个分享个东西的话，都立马被那个同事，因为我们同事他们有专门的安排嘛，就说同事之间就不能分享那个，在这一天就不能分享相关的东西嘛。恰好今天又牧师又讲到那个苦难嘛，就说我们眼光既要就说对比，就说我们对比我们就是说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那苦难，然后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更多的那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苦难嘛，就是我们眼光既要从我们身边之事去看去做起嘛，但又要去放眼于远处，即仰望那个主嘛。因为我经常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只盯着那个苦难，如果没有去思考这些苦难的背后的根源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入一种死胡同，就说哎，我为什么老是这样，或者这个环境怎么样一堆的东西，就没去想到这个苦难，由于苦难其实是也是神的一种恩典，因为我们必须经历过以后才能从它里面脱离出来嘛。所以的话我就说就像我今天早上也看到的一段文字嘛，就像是就是那个半神文集里面那个里面的内容嘛，就是说因为他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又结合了那个今天这个日子，然后又还有牧师讲到的那个苦难的一系列事情，包括我身边我身边的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包括家里事包括其他方面的事嘛，就是也会联想嘛，就是说我自己加上对这段文字我也很感触比较深，就是说他说的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你的就你所希望的人，就希望这种东西嘛，就是说不能放在其他人身上，只能归于自己所有，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我们他这个就是说说的意思的话，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所希望别人怎么样的话，这种我们还是建议把这种所谓的希望把它脱离开，我们更应该是把我们的希望寄予那个神的身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就瞄准的那个神，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得开走得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一直会活在那个老我里面，就遇到什么事情就会抱怨，遇到任何事情就会去找借口，遇到任何事情就会也会气馁，所以的话就像是就是我们就像是信基督哈，就当然就我就像那个李倩姊妹那个说的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人是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是不完美嘛，就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也会软弱的同时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就是说最终我们还是要去看远点的话，就我们平常说看远
请注意，你的信号卡了，听不到了。敏敏，你听得到吗？轻轻的卡了。
轻轻的卡，我也听不到。
轻轻的信号完全没有了。好，我大概知道，轻轻说的，哎。
我换成那个。我换成那个不用 WiFi 了。
OK， 好，那你说。
现在可以吗，牧师？
可以了，可以了。说，刚才断
了。你们听到哪一段了？就是我讲的哪个地方？我再重复一下。就大致的那个讲的哪个地方？
讲的李倩呀。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李倩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就是说自己有很多的不完美嘛，也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们更需要的是去求神的那个怜悯，求神的那个帮助嘛， 然后就像我自己平常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我平常吃跟着祷告的时候嘛，就我更多是说，哎，感谢神的那个赐予我们的那个平安嘛，就说我觉得这是平安是神赐予我们更最首先是我们不是求神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首先更感谢神赐予我们的平安嘛，因为只有我们平安了以后，我们才有条件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就说，所以的话就说，我们再回过头来一看到，哎，我们非常的感谢那个神，因为确实我们所现在面临的那个很多的所谓的那个苦难啊，比较起来，我们再去比较起来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情况下那相关的事情，还有包括摩西他们所经历那些苦难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根本是不值一提嘛，相当算，所以我们更应该是从身边去做好我们的一点一滴，同时的话也是时时刻去瞄准的那个，就是仰望着那个神，去寻求神的智慧。然后就像那个最后那个牧师今天分享的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们在苦难，就说不管是算不算苦难那个的话，我们更应该是在神的道上，神的那里面去，我们应该是平安去喜乐，然后去持守自己的那个心嘛，就是对着神的那心嘛。行，我就分享这样，感谢神，也感谢牧师，
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清君啊。好，那我问一下以真，你是不是要有话讲，还是我刚才看错了？以真，我看着他举了个手，又缩回去了。
没有牧师，我就不开视频了，因为家里不方便。没有，我就刚才看那个听李倩的分享，我就竖了一个大大的赞。其他的
是这个意思。
如果要说的话呢，是就想到牧师刚才说的，我就一直搞不明白荆棘里面有火，为什么荆棘没有烧。那我今天有一点点的思考，就是上帝的火烧我们，常常是烧的不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可能是就像牧师说的灵魂，就是说杀灵魂的要怕，杀身体的不要怕。那荆棘的火没有把荆棘烧毁，但是为什么会触动到摩西，是因为我们的灵魂被触动。那至于身体的话，它就是我们的人跟荆棘是一样的，其实也不止，对吧，不止什么，只是尘土而已的。但是为什么上帝会花心思在我们的身上磨练我们，用圣灵的火来烧，那其实就是借着苦难，就刚才讲到的，来烧我们的灵魂，那重新灵里面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今天想到之前一直没有想明白的，今天有那么一点点的思考。我就说这些，谢谢。
感谢主呀，谢谢你的分享，分享的非常好。呀，我从你这个分享往前推多一步吧。上帝对我们是烧而不毁，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牙医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到的，其实护士啊、旁人看得到。他每一个日这个转，这都会有血的，都会受伤的，都会出血的，我们会有血流出来，他有个吸管给吸走，你看不到。看牙医一定会受伤，但是却不受伤害，受伤而不受害，我们被伤而不被毁，这是神对人的方法。跟人对人的方法不一样，人对人的方法很狠的，是踏上一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捅上一刀让你永远不再呼吸。人心是很黑也很狠， yeah, 那但是我们有一位yeah, 对我们是烧而不毁的神，伤而不害的主，这个令我们很放心，原来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一起感恩，求神怜悯了。好，时候差不多了，方舟阿姨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晚了一点。国内已经很
没有，国内是下白早上。
哦，是早上。
我们这边要拜那个。
哦、OK。好吧，两
个。是美国，美国是。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主日学大家有彼此的互动和分享。愿主就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透过摩西的三个四十年，让我们能够也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与你的关系。求主就继续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就如当年摩西看见主那呀荆棘中的火却烧不毁的，看见你那不毁之爱。谢谢主，你对我们的这一份恩典。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谢谢牧师，谢谢，谢谢高传道，
再见了，拜拜了，上帝祝福，出来见个面吧，田丰，莲花，海红。